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申命记》26:1-19。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赏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殿前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取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创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关于感恩的事，数算主的恩典。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呢，我们渐渐的已经不太重视关于感恩这回事。我们受过的教育，我们成长的环境，往往都是如何的去争取，如何的去占有，如何的去消费。而在我们的教育的内容里边，对于数算恩典，对于感恩这件事情呢，已经不太重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 在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我们认为感恩是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么第一个感恩的表达是我们孝敬父母。可是今天在我们的学校的教育里边，我们很少教育孩子当孝敬父母，对吗？往往是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孩子怎么从父母那里多占一点。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有这种所谓的啃老族啊，就是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今天呢，又加上有一些话，比方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什么东西都要你自己去争取啊，这个所以这样呢，我们在我们的教育孩子们的这个心理上，不吃白不吃，不占白不占，这样的心理啊，还说叫做什么呢，这个不哭的孩子没奶吃啊，以为说我们有奶吃，功劳在谁啊？功劳在我会哭啊，所以我哭了我才会有奶吃，我不哭我就没有奶吃，所以我有了奶吃呢，我不是感谢给我奶的那一位，我要自己觉得啊，你看我多么厉害啊，我终于把奶争取了来啊。所以这样呢，我们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占有，但是我们很少建立一种感恩的思想。那么当我们没有感恩的思想，导致什么后果呢？导致我们没有快乐。一个人他占有的时候，他一时得到了占有的快乐，但是呢，他不会有一种喜乐在他的内心里边，他永远感觉到我还不够多，我得到的不多，而且当他得到的时候，他还看到别人得的情况怎么样，是吧？如果他也得了，我就很不高兴，是吧？我一定要得的比他多一点。所以我们的内心里边呢，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永远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永远不是一个幸福的人，永远不是一种能够和别人好好建立关系的人。所以不懂得感恩的人更不可能产生回报，所以他跟 人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一样，是很紧张，是一种互相争夺的那种关系，是我怎么哭能够得到你对我的关注，我得到好处，这样的关系。而你很少去回报，去付出啊，无论是用语言还是用情感还是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当然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呢，这个对于感谢这回事儿，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稍微保留一点，因为有一些时候在接受感谢的人那边呢，也不大会接受感谢。有时候我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当人家说谢谢你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的反应就是谢是什么，实实在在做点事儿，别光在嘴上。结果这种表达呢，也使得我们恐惧于感谢啊，要死不说感谢啊。这个你发现中国人很少说感谢的，英国我们来到澳洲，我们发现西人经常说两句话，一个是 sorry， 一个是 thank you， 经常说。咱们中国人这两句话都很难说，因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你 sorry 算什么，是吧？实实在在的赔偿。是吧？你 thank you 是嘴上说这个算什么？实实在在拿出点好处来，这样呢，反而把别人这种感恩的心，这个歉意的心给止住了，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建立关系上的困难。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吩咐他的子民要建立一种感恩的意识。那么这个感恩的意识呢，它是建立在对别人对你的恩惠的知道，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那么如果这样呢，圣经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啊，翻到《申命记》 第二十六章最后的这一段话，说当他们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遵行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的时候，常常感恩啊，知恩回报的时候呢，这个第十八节这个地方说，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是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第十九节，又是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叫神的子民能够得着称赞，能够得着美名，能够得着尊荣，总的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百姓，成为蒙恩典得福气的人，使神的恩能够不断的临到我们。其实我们不要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所得的恩典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大部分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相信没有免费的午餐。弟兄姊妹，你吃过免费的午餐吗？啊，谁没有吃过免费午餐的请举手。大家都吃过，那怎么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呢？我常常说我孩子天天在家吃午餐，我怎么从来没看过他付我钱呢？是吧？你从生下来就吃午餐，不但午餐，一天三餐，是吧？这个不但三餐，还有零食，是吧？你付给谁钱了？是吧？所以我们长大了，是吧？我们在人际关系的里边，人自私，所以我们在人际的关系，我们慢慢觉得，哦，在这种成年人利害关系相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可是那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中间的关系不都是交易性的，让我们能够本着爱心来建立关系，那么这个才是神子民蒙福的一个特质。很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是神跟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条件，我们中间建立关系我们觉得是对的，可是在神看来不一定对。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说，如果我们借钱给别人，我们跟他要账，对吗？应该是对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上帝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借你钱的人他无能力还你的钱了，你就应该恩免他。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恩免了你很多。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三角关系。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话翻过来说，不连续人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也必不蒙连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长的过程都是在恩典当中长大的，上帝的创造本身里边充满了恩典啊，所以我们在唱诗赞美他的时候，有时候但愿我们的思维能够，但愿内心能够超出这个房子的四壁，想一想外面，神叫太阳升起，降甘露给土地，让庄稼从土地里边长出来，让微风调节我们的环境，让大海成为这个地上，这个地球上表面上最多的面积啊，使得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如此之美好。我们生活在恩典里边。什么叫做恩典啊？就是你本来不配得的，而有一位把这个赐给你的，因为他爱你，白白的赏赐你的，这个叫做恩典，你是本来不应该得的。那么感恩呢，就是你感受到这些东西，理解到的东西，然后做出一个感受的回应。其实太阳不是我们造的，空气不是我们造的， 水不是我们造，整个这个环境没有一样是我们造。可是呢，我们渐渐的，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就不再感恩了。所以上帝提醒他的子民要感恩。我刚才在查经班里边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今天的科学界里边存在着一个非常糟糕的思想，就是科学是走无神论道路的。每次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提醒我们任何搞科学的人，你要有感恩的心。你吃科学这口饭，你能够做科学研究，这不是你自己的努力的结果。因为这个环境的稳定，科学环境的存在，不是你设定的，是你被动的进入到这个环境，是这个环境它已经很客观的存在了，而且它的环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有规律，上帝的整个的智慧已经在里面，而且上帝把你可以认识这个环境的能力也赐给你了。头脑不是你自己想要长的，眼睛也不是你自己想要长的，语言也不是你发明的，你生在其中，用了这一切的东西。可是饮水不思源，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对吧？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把水喝下去是我的功劳吗？你看我把水拿过来，我把水灌到我肚子里边去，怎么成为你的功劳呢？当然我喝水终究是我自己的功劳嘛，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各个教育的领域的里面常常存在着这样的思想，神知道我们人是一种自私而常常忘恩负义的百姓。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啊，到了这个圣经的最后，在这个马拉基书的里面呢，一开始啊，上帝就说了，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啊，耶和华上帝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也是，上帝爱我们，我们却说，上帝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呢？上帝说，连你的每一根头发我都数过了，你的每一天的生活我都天天在照顾你。我们在学习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因为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知恩的人，成为一个不但知恩而且能够报恩的人，这样呢，使我们整个的环境成为一个可以蒙恩的环境。那么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今天也在稍微学习数算恩典啊。那么我们数算恩典的方法也有问题。我们怎么数算恩典呢？我们是把别人对我的好处来数算。往往我们都是说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来数算。我参加过不少这个基督徒的见证会啊，这一些的见证会呢，基本上算是数算恩典的聚会。我们数算恩典的方法往往有问题，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数算恩典。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我们的感恩的心和我们的信心常常会所谓的七上八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我们觉得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见证了神曾经在我们身上有过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好处，可是旁边听的人就会产生问题，为什么对你好对我没有那么好呢？当你自己做这样见证的时候，讲着讲着你自己想想，我那一段时间对我好，怎么现在这一段对我不好了呢？所以我们在这种的数算恩典的方法上就出现了问题。那么当然，当我们在方法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恩典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跟着上下，我们当然感恩的行为，感恩的心也就会出现问题，甚至于在我们的内心里边重新出现苦毒。这个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问题，而是我们数算恩典的方法出问题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生命记第二十六章，神教导神的子民是如何数算恩典的。我们知道生命记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经过四十年旷野的旅程，将近进入迦南地之前，那还没有进入呢啊，将近进入迦南地之前的时候，重新在以色列人面前来把神的律法重新跟以色列人讲述。那么透过过去四十年旷野历史的见证，使以色列人的信心得以稳固，使神在西奈山上跟以色列人建立的那个律法之约在这里得以再一次坚固，所立的那个约。同时呢，要对他的未来，就是你进入到迦南地以后要怎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啊。第二十六节，你要知道这时候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呢，但是预先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去得了耶和华神所赐你为业的这个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样的出熟的土产取一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神所拣选的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刚进去的时候是在解甲，后来到了示罗，那么再后来呢，到了大卫的年代，就把它定在耶路撒冷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以后，他们必须每年做这件事，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就是把他们地上出熟的果子，通常这个时候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他们把出熟的果子，大概在四，主要都是在五月份啊，四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复活节之后的五十天啊，他们就要在春天春夏的时候了，出熟的果子已经出来了，他们要把它这个放在筐子里面，然后带到会幕或者后来的圣殿里边去，当着祭司的面来敬拜上帝。所以呢，去了以后要说一段话，说完了以后呢，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下拜。下拜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是崇拜聚会，崇拜是什么意思呢？崇拜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重复进行的一件事，就是宣告他是神，我是蒙恩的人。所以他是神，我是蒙恩的人，我的恩典不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不是我自己所有的，我是蒙受的，是从这一位神这里来的。崇拜是这一个关系的不断的坚固，不断的被宣告，不断的在我的生命里边来认可接受这一个关系，这个叫做崇拜。所以我们今天来崇拜，那么这个崇拜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认他是我们的神，认知我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怎么蒙的恩，蒙什么恩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谓每一次讲道，每一次我们做的这一切唱歌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围绕着这一个观念来进行。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讲述了这些话，下拜，一般的东西，一般的情况下要跪下来啊，来承认你是神，我是蒙恩的人。这个正像大卫所说的啊，我没有一样好处是在你以外的，我所有的好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然后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上帝就教导他们有一个感恩数算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他来到祭司的面前，他把这个出熟的果子给他了，说我是一个见证人。见证什么呢？就是你曾经应许给我们祖先的这一块地，我已经来到这块地了，而且这里边已经从这个里边产生的土产我已经拿来了，所以我自己在这个上帝的面前要做这个见证，而且是在祭司的面前来做这样见证的。那么从第五节开始啊，他要在耶和华面前说，说表示什么意思？ 他自己要说出来。这就是一个做见证，要叫你自己亲口不断的去做见证。尤其是咱们中国男人啊，不大爱说，叫做怎么着？这个了狐狸煮饺子，是吧？心里有道不出来，是吧？我们很多表达的感情，我们不表达，不说，那、不说呢，你知道了就行了，怎么还用说出来？那多不好意思啊！这不行啊！很多东西是必须要说出来的。甚至于圣经说，神要凭你的口来审判你。当然，神凭我们的口来定我们的罪，神同时也凭我们的口来赏赐我们。啊，咱们中国人说，说出去的话，倒出去的水，这个说出来的话是很有力量的啊。我们自己说了，你就要按照你的话去照着去兑现。所以这里神要叫我们啊，叫这个以色列人啊，进到迦南地以后，他要带着出产来到上帝面前要说话。说什么呢？就是他说，我们的祖先啊，原本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亚兰人。那么这个是指的雅各和他的一家在迦南地的时候，曾经经过7年的饥荒，他们马上就要不行了啊，借着约瑟把他们带到埃及去。他们下了埃及去的，刚去的时候只有70来口的人啊，是人口稀少，但是在埃及呢却成了强大的国民。那么埃及人苦待他们，那么他们做苦工，把苦工加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列祖就呼求耶和华上帝，他们列祖的神。然后第7节的下半节很重要啊，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声音，又看见他们所受的困苦、劳碌和欺压。所以我们的祷告并非不能到神面前去，上帝并非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他都了解的。但是上帝了解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成就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里说神是听见的，是看见的，也就是说他了解我们实际的情况。然后第8节就说，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然后领我们出了埃及。那么这件事情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儿，在整个民族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是不能重复发生的。所以这件事情既然发生过一次，我们就要不断的来数算这件事儿，使神，使我们自己知道神说话做事有信实有大能。所以不断的来回顾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然后又说将我们领进这地，把牛奶与蜜之地赐给了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的这土地上出熟的土产我奉来了。然后就要把这个筐子摆在这个里边放着土产的这个筐子啊，摆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然后来敬拜他。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个数算恩典的方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有什么特别的？和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没有基督徒从来没听过见证会的？从来没参加过见证会，有没有？没有啊，其实咱们教会很少开见证会的。啊，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专门的聚会，就是见证会，叫大家来，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什么事儿啊？今天我脖子疼，我就祷告了，祷告以后就好了啊。这个明天又做见证了，说我今天考试，没有复习好，因为头天晚上聚会了啊，这个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复习，结果我祷告了，哎，上帝就叫我把不会的题都会做了啊。 这个另外一个人又做见证了。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啊，忘了关火了。这个家里边这个炉子一直烧，我就想起来的事，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啊？回家一看，居然锅子没烧糊啊！这个很多这样的就开始讲这样的见证啊。但是你发现上帝叫以色列人没有做这种见证，他们来的时候没有说，哎呀，我进了迦南地了，你看我的土地这丰产多么丰富啊！这个我怎么我以前有病，我一祷告就好了，怎么？你发现没有这样的见证？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做的见证是一个全民性的、伟大的，不可用偶然来解释。因为你讲的那些见证，很多见证都是可以用偶然来解释，对吧？可是上帝要叫我们做的见证，是神真正自己的作为，是无法用偶然或者是用其他的例外的理由来解释的，而且它必须是客观真理的，这个客观历史的事实。我去参加过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前些日子受到世界所谓的灵恩运动影响的一个教会的聚会。他们教会里边呢，就是来举行一次医病的聚会，特别请来了一位讲员啊，据说他特别有圣灵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我个人不否定有医病的恩赐啊，这个神从起初能行神迹，今天神照样能行神迹，我并不是想要否定神迹。可是这个教会的这种的聚会呢，我相信也不一定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心意啊，就是用这种聚会的形式让大家都上来，有什么病就祷告，完后这个就做见证，感谢感恩。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有机会我们再讲关于这个灵恩运动的问题啊。总之那天的聚会就一开始也是讲到怎么的，讲的也挺好的啊。然后到了医病的时间了啊，就让大家说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有什么疾病啊，就上来。结果上边我那天我记得上来了大概有七八个十来个人啊，站在前边。有的是血压高，有的是脖子痛，有的是这个，有的是那个，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病啊，站在前面。然后呼召一下，说下边还有没有啊？结果最后上来了一个姊妹，那么这个姊妹呢是小儿麻痹症，拄着双拐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她就站在我这个聚会啊，我通常情况下。我是乖学生啊，从来都是坐的几乎是最前排或者第二排，我从来不坐在后边，所以这个坐在后边的弟兄姊妹以后尽量的往前坐啊，因为很多秘密你离得太远了你看不见，你到前边了你就知道了啊。坐在前边这位牧师就走到这个姊妹面前去说了一句话，这个我太太和我公公都听见了啊，说你这个可是不大好治。出于神的能力有不好治的吗？啊，然后就开始医病了啊，祷告啊，一站祷告，一次祷告，一次祷告，最后医病聚会完了，那个当然，那个小儿麻痹症的那个姊妹并没有医治好啊，脖子痛的说不痛了啊，肩膀痛的说不痛了啊，都不痛了，这个谁看不见是吧？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偶然还是巧合？这个谁也不知道，是吧？你看主耶稣行的神迹，叫你无法用偶然来说明。所以拉撒路死了四天，都臭了，在坟墓里边说拉撒路出来，那马上就出来。那瘫子瘫了多少年，躺在地上说站起来行走，马上站起来就行走。这个是神行的神迹啊，不是说哎呀。我肚子痛，祷告，马上说不痛了。但谁也看不见，谁也不知道，是吗？所以这是无法验证的神迹，神不需要你做这种见证，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肚子痛，我肚子痛，祷告，哎，不痛了，那你自己感恩就好了，你不需要跟别人说，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边，我们不大举行这样的见证会啊？就是因为你肚子痛好了，别人不一定好。 是吧？你肚子痛得好了，神也人家也没看见，所以不信的人不得造就。他说你肯定撒谎，你原来就不痛，对吧？这个信的人也不一定得帮助，因为你痛他也痛，结果你好了他不好，怎么解释，对吧？所以神通常不喜悦我们用这种的方式来所谓的数算恩典。你自己数算可以的啊，我曾经是怎么样，神医治了我，你自己存在心里好了。但是在公众的，特别是在上帝面前啊，一个在祭司的面前，在教会的里面要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从大的这个关系上来看问题，从整体的关系上来看问题，而不是具体的看那个细节。因为那个细节是一个过程，可能神要做一个更大的事还没完呢，对吧？你这个过程可能很艰苦，你用这个东西来抱怨，那不就糟了吗？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的感受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你用一些具体细节的东西，这个往往看不出神的恩典。神让我们数算他的恩典的时候，要从大的关系里边，要从历史的客观上，用无法这个用巧合来解释的事情上来看神的作为。比方说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蒙恩，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的关系上来看一个无法用巧合无可推诿的一个见证，就是在普世上我们看到，凡是福音传到了，接受福音人数在那里逐渐逐渐增长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快就成为进步光明尊贵社会就进步。相反的，背离它的地方就会渐渐的衰落，其他的宗教的地方无法与这个相比。所以我们说我们世界的移民，我们这个 immigration 啊，这个移民的现象，我们都往哪里移民呢？我们很少往佛教国移民，很少往共产党的国家移民，很少往回教国的移民，很少往那些拜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地方去移民。我们基本上都往被圣经影响，以福音为文化主流的地方移民。你发现这个问题吗？这个是我们要数算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有机会来到了这样的国家啊，来到了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这个是我们要看的。原来这样的社会关系，它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比方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一再的强调1948年是个大日，以色列复国了，这预表着代表着上帝的时间到了一个将近要再来的时间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征战痛苦将要有一个结束，那么他要再来迎接我们的日子要到了。那么这些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伟大的历史的事件里面。那么我们要感恩，感恩什么呢？就是神曾经在以色列的人的圣经里边早就应许了，那么这一个生命得救蒙恩的福音要传向万邦，地上的万民都要听见这福音，然后凡是信而受洗的要必然得救，罪蒙赦免，生命要开始走向蒙恩得福气的道路。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我们一定成为蒙福的百姓。那么我们要数算这个恩典，我们说主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想，2000年3000年以前你写的话今天没有落空，就好像当年这个以色列人一样，我今天有机会听见福音了，我今天蒙恩受洗归向你了，我今天的罪恶不再算在我的头上，使我能够被你称义了， 那么我看见这么伟大的作为的时候，我相信这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你发现数算恩典最后要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除了我们感恩，向神表示我们的感谢之外，产生一个非常伟大的效果，就是我们对他的信被坚固了。你不断地数算上帝的作为，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在各个国家，在各个民族里边的作为，你看到了一个大的图画，然后呢，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图画里边，啊，我是这个图画里边的一份子，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他带了一筐的土产放在耶和华的这个殿里面啊，说你在历史上成就了这么伟大的事啊，你曾经应许，你曾经以大能的手来把这件事做成了，然后我是这个伟大事件里边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你的信实使我成了这样的一个蒙恩的人。所以当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整个大的作为里面的时候，我们说哇，我在这里边成了一个蒙恩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虽然在我们一生的过程的里面，在现在这个具体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有很多东西看不太明白，你不大明白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可是我们从大的关系里边，我们知道我们没有 out， 我们 in， 我们在他这个大的蒙恩的关系里边，我们其中是其中的一员，我们为着这个，我们在上帝面前感谢。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保罗在书信里边呢，也常常的提醒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的信徒，他说按照我们本来的属肉体的这个传统上来说呢，我们跟以色列人无关，跟上帝无关，跟神的诸约无关，是外邦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一天到晚就是混日子，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存在，为什么生活，到底人生的来龙去脉我们都不知道。如今我们在使徒的根基上被建造，福音传到了我们的耳中，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边的人了。所以这一个大关系我们要常常的数算，因为我们原本跟这个以色列跟圣经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外人。可是现在呢，神按着他的，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他的大能，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一直传，传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而且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能够罪得赦免，与圣徒同国，成了神家里边的人了。而且当我们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常常来讲一件事，今天基督徒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啊！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太注意，也不太常提，就是以色列人是不能随便进到这个他们的圣殿里面去，不可以进去的，只有祭司能够到这个就是他的殿分三层啊，一般的以色列人只能在外殿，在院子里边，而圣殿的本身呢，只有祭司才能进去。那么圣殿的里边还有一个内殿，叫做至圣所，这个是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只有25个大祭司，这25个大祭司里边抽签一年一次进至圣所，而且是必须带着血才能进去的。如果他们处理的不好，他们进到至圣所里边去会被击杀的。所以神的威严，神的神圣，神的大能的这个圣洁在他的至圣所的里面。所以这个大祭司进圣殿的时候啊，下边他们穿一个祭司的袍子啊，这个袍子的这个下边带着穗头，它有铃铛， 啊，那么在他的后腰这个地方呢，拴一根很粗的绳子，因为圣所和至圣所中间呢，就是祭司可在的地方和只有大祭司一年你能进去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很厚的幔子把它隔开了，所以他们从边上进去啊，中间是没有门的。那么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呢，他身上带一个很粗的绳子，因为众祭司们是不可以进去的。这时候他进去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抖他这个身上的这个铃铛，他在外边就听到他的嘎啦嘎啦嘎啦在里边响，知道他还活着。因为万一他在里边做的不对，或者处理了什么问题，被击杀了，外边的人是不可以进去的，所以铃铛不响了，那就拉一拉，里边没有反应，就知道完了，就把他从底下这个帐这个大幔子底下把他拖出来。所以每一次进到至圣所里边去，祭司们都是什么呢？战惊恐惧的进去啊，战惊恐惧的进去，在里边是非常害怕的。可是圣经里边给了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的伟大的应许。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直接来到上帝真实的施恩的宝座前。这个不是有形的，有形的是属物质的，是在一个世界上的，这个不是真的。我们来到的是那个属灵的无形的真实的那个施恩的宝座前，随时随地可以去的。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可是我们常常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懂得数算恩典，我们不懂得神给了我们多么伟大的应许，我们不会去查验这些事情，不思想这些问题，结果本来我们应该是蒙大恩的人，结果我常常说这句话啊，很多基督徒变成了落掉在米缸里饿死的老鼠。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惠，我们不懂得数算，不懂得感恩，也不懂得支取，不懂得活在这样的恩典里边，所以很多基督徒生活的愁眉苦脸啊。我说干嘛？你要知道你身上应该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的基督徒啊，你的生命应该是满有喜乐的啊。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具体的事儿，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操练，我们可能会很累，可能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失败，会又重新犯罪，我们这个认罪悔改啊，痛悔，有这样的心。可是这个并不改变我们蒙恩的地位，并不改变我们与我们主他赏赐我们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要懂得数算恩典，知道上帝给了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要从这个大关系里边来看，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然后我们要常常见证感恩这件事，我们真的是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随时随地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数算恩典的原则。那么这个呢，就要求我们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因为你读圣经，你才知道如何数算神的恩典。因为读圣经，我们才知道神都给了我们哪些恩典。我们读圣经，我们才知道这些恩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临到了我们。那么你常常读圣经，你心里就明白，你就会看到原来神在历史上是这样的做事，原来神在我的生命里边给我的是这样的恩惠，他赐给我的是这样的地位，给我的是这样的名分，给我的是这样的权利，然后你才会知道怎么去在这里边使用这个恩典，然后你才会有一个感恩的回应。在申命记第26章啊，就是他数算完了这些，把筐子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要下拜，下拜完了以后，他还要继续做一个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就是神既然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 神要叫我有一个回应。那么当然我们蒙恩的回应有很多，在这个地方呢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纳出来啊。那么要分给那些利未人寄居的和他们中间的孤儿寡妇。一个人数算恩典，不是在那里沾沾自喜，而是能够有感恩的回应，知道我们的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也是要求我们把福分透过我们能够流露出去的神。所以当我们向他下拜的时候，下边要产生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呢就记录在第十三节的下半节啊，这个地方说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这个然后第十四节的下半节就说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是照你的吩咐都照着去遵行了。因此我们数算恩典，我们有感恩的回应的时候，这感恩的回应确确实实的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嘴上来唱首诗歌给上帝听啊，来做做礼拜啊，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来听上帝的话。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他是上帝，数算了恩典，看到神的作为，是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他的心意，听他的话就是按照他的心意去做和他心意的人，然后把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要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要活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行善是需要有一个心理的基础，这个心理的基础就是你相信他喜悦你这样做，然后你这样做的时候他赐福你。比方说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已经可以守十分之一的奉献了，可是还有很多人做不到守十分之一的奉献啊。我个人在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过程里边呢，也经过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啊。十分之一奉献多吗？不算多，十分之一才是吧。少吗？也不少啊。这个如果你钱少的时候，你拿个十块八块没关系，如果你钱多的时候啊，比方说假如你一周的收入是1000块，你就要拿100块了啊。你收入是2000块，你就要拿200块，所以200块似乎就不太是一个小数字了。如果你一个收入星期的收入是5000块，你要拿500块的时候，那时候就不容易拿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的这个奉献呢，这是一个圣经里边对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啊，神的子民的基本的要求，这个不是上限，是底线啊。你成为一个神的子民，你这是十分之一，是你最底线要奉献的，可是你要拿出来却非常不容易。圣经也不勉强我们啊，圣经上说你行事为人，你的信心到了什么程度，你就说什么程度的话。可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上帝要叫我们纳十分之一奉献，目的何在？我们的上帝穷吗？他要我们的奉献吗？上帝说你建造什么的房屋给我居住啊，好像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时候，上帝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做何等的殿，建何等的殿叫我来住，是吧？上帝说你拿献牛羊是给我吃吗？说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是我造的，是吧？这个我还用你来给我献牛吗？献羊吗？啊！上帝说叫我们奉献的目的何在啊？是叫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一个神可以祝福我们的凭据。神为什么祝福你？因为你是一个感恩的人。 所以上帝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祝福帮助别人的人。所以你是一个怜悯人的人，你怜悯人，你就得了上帝要怜悯你的凭据。上帝说我要怜悯你吗？凭什么？因为你怜悯别人。上帝说我饶恕你吗？凭什么饶恕你啊？因为你饶恕了别人，对吧？上帝说我敞开天上的福分赐福给你吗？凭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感恩的人，是有一点点回应的人。上帝并不要求你做太多，要求我们十分之一的回应。我常常想到这个图画，这个妈妈给孩子买了糖啊，给孩子一包糖啊，这个说妈妈吃一块，小孩把这包糖拿过来仓库上不给啊。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是妈妈要给你买糖不是有的是吗？可是我们人呢，小孩的时候不懂啊，所以我们觉得拿到手里就是我的，给了你一块我不就少一块吗？啊，所以我们的算法是这样。所以这是因为我们对父母不了解，对他的赏赐我们不够信心，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进来了就不出去的那种想法啊。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当我们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感恩有实际的行动的时候，其实神不是要求我们要为他做什么事，而是神希望在我们身上得着一个神可以不断继续赏赐我们祝福我们的那一个凭据。所以这个感恩的人呢，他说你所说的话我都遵守了，下边他开始有一个祈求，他说求你从天上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说因为我按照你的旨意都做到了，所以你在我身上能够得着一个按照你自己的应许赏赐我的这样的一个凭据。所以这个是我们数算恩典的原则，是我们有感恩的心，是我们的有了信心，然后这个信心给了我们不断持续能够行善，能够遵行神旨意的那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就能够不断的在神面前向神仰望，他向神祈求，他也不断的施恩给我们。所以下边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呢，就是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上帝说如今啊，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行这些事，所以你要尽心尽性的去遵行，然后呢你认你的神为神了。那么当我们认神为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行为，你不能光嘴上说你是神啊，因为你信他，因为你有信心的基础，你就有了行为的动力和勇气，这样呢我们就跟他建立神与子民、子民与神的关系。那么上帝在圣经里边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其实也告诉我们，神要叫我们建立这个关系，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成为蒙恩得福气的人。我们并不能加增神什么好处，我们并不能好像神什么缺乏，我们来补他的缺乏，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当然神爱我们啊，我们若回应他的话，他的心会得着喜乐，那好像孩子孝敬父母啊，这个我们感谢的心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会因此得到喜乐。但是父母并不因为孩子感恩他增加了什么，他并不增加什么，而是愿意更多的付出给他们的孩子。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成为蒙福的神的子民了。所以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神借着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将近走到迦南地，神一切的律法吩咐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要数算恩典，而且每年要这样做，要经常要这样做，使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百姓。我相信 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的文化里边，一直到今天他们形成这种感恩的文化，这种思维方式。在近代的历史里面，以色列民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跟中国建立了一个微妙的关系。这个微妙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曾经兴起了很多排忧的这个思想。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啊，等着有机会我们再谈。因为神的工作在哪里多的时候，撒旦的工作也在那里多，这个很奇怪啊。所以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大量的这个杀害犹太人，其实各个欧洲国家都在逼迫犹太人，所以这些犹太人呢没有地方去，他们就到处逃跑啊，最后偶然的机会呢就逃到了中国。那么据说在中国有两个城市接纳了大概两三万的犹太人啊，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哈尔滨啊。那么接到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年，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以色列复国，那么这一批人很快就回到他们的祖居地。那么其实当时中国呢并不是有意识的来接待这些犹太人，而是这个那时候上海是个自由港啊，就不需要签证，什么人都可以去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当时据说这个中国的一个领事啊，给他们发了大量的进中国的这个签证啊，他们就来了。那么当然他们来了也给中国人给上海带来了不少的福气啊。比方说上海的很多轻工纺织业与当年的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上海的银行系统啊，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叫什么银行来着？啊，汇丰银行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银行啊？这个都是当年的犹太人帮咱们建立的。那么这些犹太人走了，一直到今天，他们不忘记中国人给他的恩典。咱们中国政府后来共产党掌权了。他们仍然不忘记不断地向中国免费地输出各种各样的好处，甚至于他们的诺贝尔得的奖自己还没用，也没有去卖给其他的这个专利，卖给其他的国家，无偿地卖给了中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中国现在的警察穿的防弹衣，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穿的防弹衣还是用那个钢丝网编的，你知道吧？是那个钢丝的网编的那种背心，它是一种软的，是钢丝的，那个钢丝是很硬的那种钢丝，子弹打进去的时候就会在这个钢丝里边被这个钢丝缠住，很沉很重，这种防弹衣啊，而且它不能全身穿，只能穿某个局部的部位。后来据说不知道哪一个以色列的专家研究一种防弹衣，就是像普通的衣服一样的这种料子，柔软的穿在身上，就可以起到防弹的效果。那么这一个专利一拿到了以后，以色列人就无偿的给了咱们中国人啊，所以咱们中国人的武装警察首先穿上了全世界最先进的防弹衣啊，不光是这个，太多了啊，在这个航空技术里边，微电子技术里边，农业技术里边，我们的根冠、大棚，等等这些的农业技术，现在呢就是无农药啊，就是用生物防虫技术，免费的给中国啊，所以我相信。这些我们中国人蒙了这个恩典，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犹太人不讲话，他就默默地给你。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几十年下来了，中国现在才稍微对以色列人有一点点的感恩了啊，才知道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暴露出来，在微信啊，在这个很多文章里边，才开始数算以色列人给我们的恩典。啊，因为咱们中国这个历来是站在阿拉伯国家反以色列，这个反犹太复国主义的， 啊。所以从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但愿看到神的子民的这一点点的见证。虽然以色列人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啊，可是他们这种感恩的心是值得整个世界的民族来学习的。欧洲人的基督徒也是一种常常懂得感恩的民族。但愿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啊，虽然我们的祖先教导过我们感恩，可是后来我们不大懂得感恩了。但愿我们成为一种感恩的文化，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教会里边不断的学习。我们首先学会对神的恩典的数算，然后我们也学会对我们周围的人的恩典的数算，学会对我们至近亲人的恩典的数算啊。我们常常会数算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不大会数算别人对我们好处的地方，所以我们产生的问题不容易解决。那么当我们数算别人对我们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说出来啊，要对对方表示感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关系就会建立起来，我们就会成为蒙恩得福气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的过犯罪孽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聚集。主啊，正如你经上记着说，我们要在你面前说话，要来见证你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话没有落空。主啊，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都一一的兑现了。主啊，因此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敬拜你、唱诗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要了解你的心意，要成为讨你喜悦的人。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智慧的心，使我们看见主啊，你在我们的人生里边给我们多少的恩典和祝福。主啊，也让我们学习在我们人际的关系里面、家庭的关系里面、亲友的关系当中，成为不断的数算恩典、感恩回报的人。主啊，使我们成为你赐福、配得你赐福给我们的人。主啊，也使我们彼此祝福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边来见证荣耀你自己的名，也借此把你的福音能够从我们中间能够见证传播出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